Talking to the songbird yesterday, threw me to a place not far away. She's a little violet in my mind, singing songs of love.
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啊！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录新的一期播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阿莫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现实回归啊，又终于回来
了。我是不是回归最多的？
对，在我的这个召唤当中又回来了。我们这期依然录的是和他旅行相关的，他是刚从额尔古纳河回来。
对，这个。刚新年的那几天就在读迟子建那本《额尔古纳河右岸》，
嗯，
这是思南之前极力给我推荐那本书
，
对，
嗯，
然后读那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就非常的入迷了，
嗯，
入迷了以后，刚好那个时候在年前，因为过年还是要回家的，年前大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就赶紧买机票，说赶紧去看一看。
这次终于不是自驾去的。
对，没有办法自驾，一会儿会跟大家讲这个冬天是没有办法自驾的那个地方。
嗯，我也是，其实听了董宇辉老师的分享，因为他去年大火的时候，他有一次就那个切片嘛，就是说，他说如果我死去之后，我的墓碑上能刻着，我把这本书卖出去50万本，我是会很骄傲的。所以，我后来就买了这本迟子建老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去读了这本书。董宇辉老师说他是一天个就下午。没吃没喝，
嗯，
6个小时读完了。我没有，我是花了有2天时间，但是也看的是非常非常的入迷。
对，我觉得这本书读的时候一定要连贯着读。
嗯，
后面迟子建在写他后记的时候也说，他只是刚开了一个头，
嗯，
然后后面的写作是一气呵成的，
嗯，
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但是他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参考和依靠？就是。感觉更像是一个纪传，而不是像一个小说一样。
对，你看他第一句话说：“我是一个90岁的老人。”
嗯，
就是他实际上是采访
苏马，
采访的那个叫
玛利亚索
，就是，鄂温克的这个史禄部的这个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应该是这么说，
对，
这么介绍的。
然后这本书的话，你有没有印象？就读到后边是很惨的，一章死一个人，翻一页死一个人，翻一页死一个人。
对，而且我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
嗯，
它其实后面写的就没有前面写的那么细致了。
嗯，
一个是，我觉得可能是感觉他，因为他前面是他小时候上一辈人，还有他这一辈人，就是他的感情可能更近一点。
对。
然后认识的可能更多一点，然后后面呢，他这个乌迪楞发展壮大以后，其实后面的这些小孩跟他就不是特别的熟，感觉，
嗯，然后
呢，感觉更仓促一点。
是这本书的话，它主要大概讲的就是额尔古纳河，这个地方，然后有两个民族，鄂温克和鄂伦春族，
对，
民族的变迁。包括逐渐的汉化，包括里边的一些宗教萨满的仪式，人与自然互相这样共处敬畏，还有就是迷路他们去族群部落生活那种的一个这种场景吧。
对，非常原始。
嗯，迟子建老师的这个笔锋其实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嗯，
那今天开始我们内容之前，我们俩也是在这里跟大家极力去推荐一下这本书，希望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对，非常推荐这本。
嗯，然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读完之后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我们可以开始你今天的分享了。
进入正题，讲一讲这趟旅程。
OK， 那你也是等于说是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了这个想法和契机，就是我去那边看一下。
对，我是读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快过年了就赶紧走。
嗯，
然后后面一半其实是边走边读的一个状态。
嗯，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应该是在根河附近，
内蒙。
对，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迟子建老师他是黑龙江人，
嗯，
他是漠河人，
对，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这个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在黑龙江，
嗯，
实际上这个大兴安岭是非常大的，它覆盖了内蒙古的北边一部分，
对，
所以实际上额尔古纳这个地方是在内蒙古，
嗯，
是在内蒙古的最北边，这个地方。它那个区域其实大家很熟悉，就是呼伦贝尔。
对，
所以要去的话，先从西安飞到呼伦贝尔，飞到呼伦贝尔。呼伦贝尔那个地方实际上叫海拉尔。
对，
到海拉尔机场，然后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飞到海拉尔 从西安到海拉尔那趟飞机到海拉尔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中午一点半，因为你想嘛，平常咱们从机场到市里边大概你坐摆渡车得一个小时。
对。
然后东北这个天黑的也早，基本上五点钟天就黑了。
嗯。
所以我本来想着那半天就算了。结果从海拉尔这个机场到这个海拉尔的市中心只有大概5公里多的距离。就是说你坐那个他有那种商务的摆渡车，你坐那种商务的摆渡车只要5块钱就坐到市中心了。
是。
就是大概非常快，大概10分钟就到市中心了。所以到市中心以后我们就还有半天的时间相当于。所以这半天的时间我们临时加了一个地方。就是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蒙古族的地方。但是呢，实际上海拉尔往南那个区域叫做鄂温克的自治区。
嗯，
对，不是叫自治区，它应该叫自治旗。
嗯，
就是说它的整个南边这部分都是鄂温克族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它在那儿有一个鄂温克的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特别小，这个博物馆一共就3间大概，但是它是一个像一个总纲一样的，就是你进去以后你就了解鄂温克族的历史，它的迁徙，包括它分为3个生活习惯不同的3族人群。
嗯，
然后彝族人群就是像汉族一样就农耕，彝族人群是像蒙古族一样是游牧的，然后像书里边说这叫狩猎的是第三种。就是它其实是分3种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天在这个在呼伦贝尔相当于一个落地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往北走去。
它是有报的团吗？
没有，我们是自己走公共交通。
哦，
但是东西为啥不是很建议大家租车呢？因为
那边的我们也不熟悉驾驶习惯和路况，
主要是东北特别冷，它那个雪到冬天就不化，
嗯，
所以它那个路上特别的滑，
嗯，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的话，就不是很敢开那种路，
嗯，
所以就没有租车。实际上，如果大家是夏天去的话，还是推荐大家租车的，
明白？
因为那个地方，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
嗯，
比如说你去恩河呀那种，中俄边境的小镇的话，可能一天只有1班车，就是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包括这个额尔古纳市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去额尔古纳市只能从海拉尔，就是从这个呼伦贝尔走，
嗯，
就是交通很不方便，
对，
但车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从呼伦贝尔去了额尔古纳。那额尔古纳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不是鄂温克族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是一个俄罗斯族的地方。
哦，
就是它为什么叫额尔古纳市，它其实有一个本来的名字，本地人叫它叫拉布大林，
嗯，
就是它明显是一个偏俄罗斯族的一个名字，嗯，但是它为什么叫额尔古纳市，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附近它是一个在草原和大兴安岭交界的一个地方，
一个融合，
对，它是一个交界的地方，它那儿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湿地，就叫额尔古纳国家湿地。
哦，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湿地公园，所以它这个地方现在叫额尔古纳，但是它是一个俄罗斯族的地方。
嗯，
就是它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列巴馆，就是当地人俄罗斯族去做列巴。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大叔长得跟俄罗斯人差不多，就是很外国人那个样子。但是他一口东北话，
嗯，就跟那个彼得大叔董德生一样，我不知道你刷过他没？
没，
嗯，然后消费呢？
嗯，消费水平跟内地其实差不多，但是东北，哦，其实去过东北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东北冬天就没有什么青菜，
嗯，
就
是他
对都是吃的肉，
补充热量，
对肉量肉非常多，所以那儿的饮食什么的。好像没有吃到什么俄罗斯族的，我也不知道俄罗斯族平常吃什么东西，可能就是吃面包，吃列巴，吃肉，对吧？
对。
但是那边的这种俄罗斯进口的这种店特别多，
嗯，
比如我给你带的那个不是，
嗯，哎， 阿莫老师每一次来录播客都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记得下次多来。
哎，对，这个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你在这个像哈尔滨呢，还有额尔古纳这种俄罗斯特色的一些地方，你买这个肠一定要注意它的标签儿，就是比如说我给思南带的这个，这个是鹿肉的一个肠，
我的妈，
鹿肉的这个肠，鹿肉肠它虽然外壳上包装上写的是俄文，但实际上你看它的那个标签，它的生产商是五大连池的一个国内的生产商，但如果是你买的是俄罗斯进口的这种食品的话，它背面的这个标签写的是进口商，它不是生产商，就是它的原产地是在俄罗斯，然后国内的公司来进口，这些是进口过来的东西。不过也一样，这个鹿肉据说还是很好吃的，我还没有尝过。
OK， 我替你尝一下。所以冬天去的话，我们看你可能会看到像书里描绘的关于雪的那样的非常美的那种感觉。
对对，这个冬天的大兴安岭是非常美的，就是它的雪呀，一到冬天就不会化，所以整个看站在这个额尔古纳公园的这个山上面去看远方，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就非常的美。然后呢，哎，对，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去额尔古纳的话，它有两个湿地公园，一个是额尔古纳市的湿地公园，就在市的边上，这个湿地公园不大，然后门票就20块钱，就是离市中心大概也就3-5公里，就不是很远。还有一个特别远的是是最著名的那个叫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它离市里边大概还有10多公里20公里的样子，挺远的。然后如果你是去看大兴安岭，包括去看驯鹿这些的话，你就不要冬天去，因为这次这个行程有很多的这个遗憾，就是到冬天以后，大雪封山以后，它所有的公园就关了，就是国家公园，然后包括一些景区全部都关闭了。
是，
所以这次去就很多东西都没有看到。其实也是蛮遗憾的一个东西。哎，刚才说到俄罗斯族漏了一个地方。这个额尔古纳市它是一个俄罗斯族聚居的一个地方，这个跟书里面有一个联系，就是他们鄂温克人会跟俄罗斯人在一个地方交易，
对，
交易东西，比如说他拿什么桧树皮啊，拿鹿角啊，去交易一些盐吧，还有子弹什么的。
对，
那个地方在书里面应该叫乌奇罗夫，
对
吧？对，
乌奇罗夫，
包括那个他应该是他丈夫的弟弟叫拉基米，拉基米捡到他的干女儿叫马伊堪，对吧？他捡到干女儿那个马厩就是在乌奇罗夫。这个乌奇罗夫现在有一个名字叫齐前乡。齐前乡特别推荐大家去，因为它是一个中俄边境的一个小乡镇，然后没有什么开发，然后它的所有的建筑都是那种俄罗斯的建筑，包括有洋葱头的教堂，然后还有什么，包括他们俄罗斯族的住的那个房子叫木克楞，就是用木头完全搭建的那种房子，就很神奇。我不知道这种木头搭建的房子它怎么去抵抗这种严寒。
会不会地面你更冷呀？然后它木头就是，我看它那个搭建起来好像离地面有一点距离，
但风吹着呀。
那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所以
而且你木头之间不是有空隙吗？
那
你
是民族的智慧，没有，它里三层外层，它有那个里面树皮呀，外边有那种毛毡呀，就很多，它有御寒的这种设备。我也插一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条信息，就在你回来西安的时候，刚好鄂伦春小分队他们来到西安了，在大唐不夜城和永兴坊进行了5天的表演。然后他们非常不舍这个地方，就是西安的人对他们太好了。他们现在有一支鄂伦春小分队，就是戴的那个鹿的那种帽子，你知道吗？皮毡帽。然后他们真的是那种后人一批，所以跟你擦肩而过。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去根河，还有 跟这个有意思的地方，一会儿咱们再聊这个。
嗯、
反正我们从额尔古纳继续往北走，就是到根河。
对，
根河是这次一个主要的目的地，就是虽然额尔古纳叫额尔古纳，
嗯，
但它并不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地方。
嗯。
根河，
我看书里他们说那个地方额尔古纳河是不是在俄罗斯有一个名字，然后在中国境内是另外一个名字，就
额尔古纳河实际上是中国的分界线。
哦哦哦，对，它在它叫右岸嘛，
对，
它左岸，
对对，左岸是俄罗斯，
左岸是俄罗斯，对，
它
右岸是
它是内蒙古和俄罗斯的一个分界线，
对，
所以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在内蒙古嘛，
对，
在内蒙古北边大兴安岭。根河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书里写的这个俄温克族史卢布定居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治旗，应该叫就是叫敖鲁古雅。
嗯，
就是史卢布他们现在定居这个地方。所以根河其实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地。
嗯，
但是前面我想先岔开一点，这个根河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地方，
嗯，
就是根河是全国最冷的一个地方，
嗯，
就平常大家都觉得可能越往北越冷，可能漠河比较冷，
嗯，
实际上全国平均温度最低的是在根河，根河最低的温度是记录以来全国最低的温度是-58°，所以根河很多地方都叫什么-58°旅馆啊什么样的，
我的天，
就是这个，
它成为一种文化标签了，
对，非常非常冷，然后我们去的时候。白天的温度是-20°，
我的
晚上的温度是-30°，但是就这样，我们跟当地的每一个人，我们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当地人都会说，你们来已经暖和很多了，已经立春了。
这就是，嗯，对，这个就是，因为人在环境当中，他会去进化的适应这样一个地方的这种天气和气温的。
对对，实际上刚到这个呼伦贝尔那天还觉得挺冷的，但后面几天就觉得其实已经适应这种生活方式了。
嗯，
反正根河特别冷，然后他们东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到根河那会儿基本上已经27、28左右，就是快过年了，然后他们根河当地人在办年货，
对，
办年货他们东北人要吃这个冰淇淋，他们那个冰淇淋就直接铺到地上卖，
是
因为你想冰箱的这个最低温度只有16°，
对，
但是它外面的温度就是-20°，就很有意思。
这个我们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他们包括那种很多冰淇淋都是放在地上卖的，
对，他们正好遇上他们的过年前的那个集啊，他们的冰淇淋啊、速冻啊、包括冻鱼啊，全都是直接铺在地上就卖。
嗯，
然后说回咱的行程，我们就去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就是现在史卢布定居的一个地方。
嗯，
你可以看到他们，我不可能是政府给他们修的那种木头的房子，就是非常的整齐。但是呢，我不知道现在有人没有，应该是没有人了，因为我关注了他们的这个小红书，他们的人那几天应该在，你猜在哪儿？
在哪儿？
你猜，
在西安？
没有，他们这几天才在西安吗？
在哈尔滨。
对，在哈尔滨。
那段时间在哈尔滨。
对，就是史卢布的那群人，那会儿都在哈尔滨，还有冰雪大世界宣传去表演。
嗯，
但是，就是你看书上这个就讲到他们定居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后继里
边一步一步汉化，
在后继
拉下了那个城镇的地方。
对，在这本书最后这个施子燕老师写的后记里边，
嗯，
他后来也回去看过，就是书里边其实有介绍，他们本来是定居在鸡留乡的，
对，
鸡留乡现在的位置是在根河北边有一个镇叫满归，满归再往北是鸡留乡，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地图上搜得到，但是书里边就讲过，就是他们去鸡留乡定居以后，就是很多人不适应，就又回到山上来了。
嗯，
但是这个就是引发咱们的一个思考，就是他们的后面一代，因为考虑到小孩的教育问题， 他们会比较愿意去定居下来，但是老一辈他们因为是在山里边生活惯了，所以他们还是更愿意回到山上。所以后来他们又激流乡定居失败以后，他们就来了奥鲁古雅。来了奥鲁古雅以后，这个池子健老师回去看的时候就说，他们其实很多人冬天又回到山上去了。因为这个也是我这趟行程特别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奥鲁古雅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景区是他们鄂温克的原始部落，就是你在那儿还能看到他们的西龙柱，包括这个驯鹿啊，西龙柱嘛，
西龙柱啊，就是那种住的那个，
就是他们住的那个像对帐篷
尖尖的，
对，还能看到那个，但是我去的时候，这个景区就关了。这个景区为啥关呢？因为我当时走的时候还是看着前面嘛，
嗯，
后面他们会说到一个，就是他们鄂温克族为什么在不停的迁徙，因为驯鹿是吃青苔的，
它只吃干净的长出来的青苔，
对，它只吃青苔，
你被污染过被践踏过它甚至都不吃。
对，
我看书中对这个的描述，我觉得哇好神圣，它真的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一个
纯洁的
动物。对，
但是它吃青苔，它到冬天以后大雪把这个把这个森林覆盖以后，它就吃不到了。
嗯，
所以它要不停的迁徙去找青苔吃。
是，
所以我冬天来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园已经关闭了很久了，因为就是它的里边的驯鹿都去迁徙走了。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遗憾，我觉得，包括那个刚才说的七钱乡也没有机会去，因为一天只有一班车，时间也是来不及，所以我如果夏天还有机会的话，
你可能还会再回去。
对，还会再走一趟。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遗憾，因为在奥鲁古雅它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博物馆，你听这个名字就叫奥鲁古雅鄂温克史鹿部博物馆。
嗯，
它已经写的非常的明确了，他就是在讲书里边描绘的这个史鹿部的这个故事。
嗯，
所以他如果大家想去找额尔古纳河幽暗这本书里边相关内容的话，这个博物馆可以有你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而且这个博物馆好在哪儿？它不是属于景区的，就是虽然它在奥鲁古雅这个景区里边，但是它是一个公益性的博物馆，它是好像是属于文旅的还是属于哪儿的，就是它在大年期间完全是依照全国各个博物馆的这个开放时间来开放的，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景区关闭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就关了，不会的，这个博物馆是一直开着的。所以我们到这个博物馆以后，开篇第一个你就看到它史鹿部的这个人物关系，就是它史鹿部现在一代一代的这个鄂温克族的这个族长啊，或者什么重要的人的这个名字，你在里边就可以看到玛利亚索的名字。
嗯，
她是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嘛。
嗯，
这么说的。然后你在下面一代一代，你可以找到树里边的拉基米、达吉亚娜，就是这些故事里的人，他确实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就是你忽然就感觉，好像你书里看到的就照进现实了一样。
对。
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博物馆里边，你可以看到他们讲的，他们去滑雪用的那个，鹿皮的那个滑雪板，包括刚开始这个老达西养了一只鹰嘛，包括那个用狍子皮做成的这种摇篮，然后包括鹿笛，就是声音像鹿的那个叫什么？就最后把他弟弟误杀了那个，
嗯，
那个叫啥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那个书里的细节。
对，反正所有你在书里看到的东西这儿都有。
嗯，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神奇。哎，所以这个根河是我们旅行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地，
很重的一点，
对，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推荐大家如果来的话，还是
要
夏天来，还是夏天来，冬天的话什么都没有。然后，其实到根河这个旅行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
嗯，
但是呢， 又有一点意外的一个收获。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根河的这个交通。
嗯，
因为呼伦贝尔是个大市，但是周围的这些乡啊县啊就是非常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利。
嗯，
就是根河其实有机场，但是它冬天下大雪以后这个机场就封闭了，就封闭了。所以如果你想从根河出来的话，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根河有铁路，一个大兴安岭的通勤车，就是跟咱们秦岭小火车一样，很便宜，5块钱10块钱，然后20多块钱可以坐回呼伦贝尔，这是一条路。还有条路呢，就是从根河往北走，就是满归。满归是一个黑龙江省和内蒙古的一个枢纽，就是你可以从满归去转汽车，然后去漠河，然后漠河再回哈尔滨，这是另外一条路。但是大家如果冬天来的话，夏天的车比较多，会有大巴。
嗯，
冬天基本上一入冬这个大巴就停了。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当地包车的这个电话，就是可以，他就等着那趟车，就是从根河坐火车去满归，然后在满归火车站门口等，坐7个人坐满他就走了，就直接晚上12点能把你送到漠河，这是另外一条路。然后我们在漠河就，
漠河会不会比刚才那些地方要人多一点？
差不多吧，因为漠河
最北的地方。
因为漠河不是一个很大的市，
对，
就很神奇。我一直以为漠河是一个非常大的市，
嗯，
因为它漠河舞厅嘛，
嗯，
就其实名气还是挺大的，最北的一个城市。但实际上，你给当地人打电话，那个地方不叫漠河市，那个地方叫大兴安岭地区，
嗯，
就很神奇，就是黑龙江最北的那块地方，
嗯，
它不像你哈尔滨市啊，或者叫牡丹江市，它是以市为命名的地方，
嗯，
那个整个地方就叫大兴安岭地区，
明白。
所以漠河市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
这一块其实我有一个客户，我有一个星盘客户，
嗯，
他们家在呼玛。就是比漠河还要北，就去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他说这就是我家，我的天哪！然后我就很震惊，我就特别开心跟他聊起来了，他就跟我讲了书里所有的故事，还有他的生活习惯。他说你可以搜一下呼玛比漠河还要再北，我们家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最北的地方。然后他讲了好多好多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职业挺神圣的。你看有时候就是
天南海北到处都有，
就新疆的、海南的，然后这到中国最北的呼玛的地方都有了，
对，不受地域的限制，
哎，对，然后可以和各种不同年龄的不同地区的朋友就是成为一种很密切的一种关系。
对，其实就是了解这个祖国的。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我刚好应该跟你录完那个你的内蒙之行，
嗯，
你的内蒙之行，然后我把那一期播客给他听，然后他听完他给我反馈了一条，果然逃不过特斯和之战。因为我记得片尾曲还是片头曲给你用了那个九宝乐队的特斯和之战，他说每一个舞蹈生的噩梦。他我说你也学过吗？他说有接触过，然后他从小也画画，他应该也是有鄂温克还是鄂伦春的那种少数民族的基因，但是他已经就是已经模糊了那种，
就很多代了已经。
对对对，一会儿可以给你看他的照片，
就是在大兴安岭哈。
嗯，
哎，不过说到大兴安岭，
嗯，
大兴安岭，你看咱们平常在秦岭，嗯，就对岭的那个印象就是像秦岭那个样子，嗯，
对，
但实际上这个大兴安岭不是像秦岭这么高的一个山，
是，
而且它非常的稀疏，咱们秦岭你看中间凿那个路就非常的困难，它大兴安岭其实那个山不是特别高，然后而且分散的比较稀疏，就是在咱们这儿感觉可能就像圆的那种感觉，
嗯，
就不是特别高的山。然后说到大兴安岭，就是最后的我们旅行最后的遇到这个彩蛋，这个我们在到漠河以后，从漠河转车回哈尔滨，中间就多了半天时间。 我们就在漠河转一转。这个漠河也不大，就是从哪儿走到哪儿，东走到西，大概走的话大概半个小时，两三公里的样子。
嗯，
漠河有一个纪念馆，叫做五六火灾纪念馆。
嗯，
纪念的就是当时，大兴安岭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然后原因就是，然后起因就是两个伐木工人抽了根烟，把这个大兴安岭就给点着了。
嗯，
因为我本来觉得只是一个，可能只是一个火灾的纪念馆，就没有啥。但是当我查到这个相关的资料，说是两个伐木工人用烟头点着了，我就想起来，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也有这个记录，就是这本书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他的儿媳妇叫倪浩，
倪浩
是那个最后一个萨满，
对，
倪浩最后的生命最后的一部分高潮，就是他用他的生命去祈雨，然后把大兴安岭这个火灾扑灭了。
嗯，
扑灭的就是这个六五的火灾，
是吧？他等于是完成了一种关联，
对一个生命的一个
加了一个升华了，
对
这个人的人物。
但这个也是很多，我问了很多朋友，他们有一些不太喜欢这本书的地方，就觉得这本书有一些
个人英雄主义了，
不是个人英雄，有一些神秘。
嗯，
就是说你看他的这个逻辑，就是你去救一个人一定要死一个人。
嗯，
就是这些很多不太科学的地方，
没有
他觉得，
那他是因为不了解这种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
对，
就萨满的宗教这个是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神秘的。你看各地的这种也是不一样，比如说像东北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是什么黄皮子，就那五仙嘛。
嗯，
东北的仙家，
嗯，
是吧？然后，那你这种萨满，你跟西南地区的，你像黔、贵州，
嗯，
然后那边的那种萨满也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就它会有很多这种神圣超越我们去想象和认知的那种东西的存在。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读这本书的话，你一定要抛开现在你生活的这个环境去理解它，去进入它这本书里边，你才能更好的去体会它这本书。
嗯。
其实这个逻辑其实很好理解，其实就是跟咱们汉人讲的这种一命抵一命的这种观念其实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要去救一个人的话，你必须要去牺牲一个人。但是你真的进入一个故事，你就觉得做萨满其实很可怜，
是
因为他要拿他的孩子去献祭。
是，
而且这个孩子献祭的方式不是说你亲自动手把这个孩子杀了或者怎么样，而是你看他的孩子有的是完全是意外，
嗯，
全部都是意外，就是你的萨满有种神秘主义在里面，
对，
完全是一些不可预知的东西就把你的孩子给献祭了。
嗯，
但是他也可以预知到这个结果，
对，
就是他的孩子一定要去牺牲他的一个孩子，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去献祭掉的。所以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
这就是悲凉。为什么说人在自然跟前永远是最最最渺小的？
对，而且你读这本书，觉得他的里边的人物，人里边他的生活是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在城市里边有楼房、有汽车什么样，跟自然界的这些好像是脱离开的。他的人的生老病死，完全就是在这个自然里边的，比如说她的丈夫就被雷劈死了，
对，
就写的非常轻描淡写的，就是就被雷劈死了。你感觉其他的小说要是人死了以后，比如说像什么穆斯林的葬礼，他的人去世以后要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然后前面铺垫，然后后面各种各样的仪式。但是这本书里边，这个人的去世你就感觉非常的突然。比如说突然就被雷劈了，或者突然在迁徙的路上就被冻死了，就感觉这个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生老病死就是
融为一体，
最自然的，
是，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文明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就是一定是地球上唯一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这个问题我也有想过，我觉得 可能也有还没有被发现的，比如说一旦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他会有一种猎奇的心理，
嗯，
比如说早和我们上小学很早的时候，什么神农架野人，
嗯，
是吧，然后还有哪儿哪儿发现那种，就是你像贵州还是云南特别山区的地方，然后就发现那种说什么好像隔绝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像缅甸那个地方那种山林里过去因为战争然后逃过去隔绝的，这个东西是大家不管处在哪个时代的人都会去，我想要去窥探，我想要去发现，就是它会歪歪的一部分。你像那个《桃花源记》也是一样，是吧？
嗯，对。
啊，武陵人捕鱼为业，就是哎，突然见里边有一部分朝代的人，那他们其实可能是很早很早几百年前，然后一直在这儿就这样延续和发展。那确实是这样，就可能真的，可能真的，也许在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它就有远离现代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一批人在活着。哎，你不是经常旅行吗，说是有哪个地方这个海岛的那有一部分他们不能上岸你知道吗，就捕鱼的那些人，就现在
这个我还没听说，我去海边还比较少，
就是在那边，嗯，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也写了一篇文章还引用了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平行存在的东西真的很不奇怪，张学良听过周杰伦的歌，
嗯，
慈禧喝过可口可乐，是吧，你感觉不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事情，它确确实实的在发生着，就像迟子建老师在描述这本书里的那种状况的时候，这个部落的人他逐渐被汉化，那他还是比较原始的时候，你看可以跟那个俄罗斯人去交换的那些东西，你就可以看到那边的文明就是要比这边当时来说要先进很多，
嗯，
所以其实也许真的存在，也许真的存在，嗯，我觉得就是这样，很神奇。嗯
嗯，但昨天看了一个 B 站的一个旅行博主，
嗯，
他也是会去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村寨里边，就是现在少数民族也有这个现象，就是他们就不在他传统的这个房子里边住了，
嗯，
因为他传统的房子可能是那种茅草屋，可能是土坯房，
对，
就是不暖和也不舒服，
对，
他也会想去楼房上住，但是你作为一个游客，你就会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样的房子，
哎，你们怎么没有在那儿去住，
对，
怎么样？
但是
我看完这本书的后劲很大，不亚于你，只不过我没有你那个执行力。我看完这本书，当时我在 B 站上搜了很多纪录片，
嗯，
就是关于这个民族的关于这个部落的真实的纪录片，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快乐家族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李维嘉，
嗯，
他就是这个族的，而且有一期节目他们邀请了玛利亚索还带了那个驯鹿过来，就带了他的族人，嗯，李维嘉的姨妈就是书中的一个人物，你可以搜一下，
是吧，
对，
搜一下，
嗯，然后对，是这样，然后我当时看了很多纪录片就了解了这些，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一次旅行的话，嗯，真挺让人羡慕的，就完全是可能我看到一段文字，我看到他描述的场景令你很心动，然后
就好像书里的东西照进现实一样，
嗯，
其实对于这种小说来说还是比较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因为最近受这本书影响，最近还在看《尘埃落定》，但是你看《尘埃落定》，你就不知道它在哪儿，然后包括它里边的各种的景象啊、生活方式啊，
嗯，
你就没有办法去落到一个现实上去。
嗯嗯，今天阿木老师，我们分享了他这一趟的额尔古纳河寻找，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些踪迹啊，这个书里看完这本书之后的这样一个旅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次体验和经历，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如果你真的看到有听到有什么特别令你心动的东西，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就不要在书里去听，不要在视频里去看，是吧，你可以用脚步去丈量， 就是非常美妙的一次经历。然后希望我在来年也可以获取这样多一点的勇气和能力吧。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的小的心愿。也谢谢阿莫老师的分享。然后如果有新的朋友要来聊天的话，大家可以，我们的联系方式在书notes当中会跟大家呈现。感谢大家，谢谢，再见，
拜拜。Thank you.